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国际知名的武打演员李小龙曾经说，知识给你力量，品格使你值得尊敬。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尊敬的人物呢？为什么对方会让你感到尊敬？尊敬的心又会让我们有什么样的状态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继续向前迈进，挖掘当中有关于尊敬的四根柱子，也实践在你我的生活当中。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我们一起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七个台阶，感恩是一种最好的习惯。今天精灵要和您踏上第八个阶梯，把人生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上。被非洲人誉为丛林圣者的艾伯特史怀哲博士，许多年都在捕捉生命的精髓跟意义。在他的自传里曾经记录了一段故事。1915年，史怀哲搭乘一艘小蒸汽船，沿着非洲的河流展开缓慢艰困长达160里的旅程。他写道，第三天稍晚，就在日落的时候，我们正穿过一群河马往前行，一个灵感突然闪过脑际，这是我从来没有预料也未曾去找寻的，几个字清楚地浮现，尊敬生命。隔一天，史怀哲仍旧在船上单独地思想那个灵感，这时他已经明白了它的含义。史怀哲写道，这就是说，生命本身是神圣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去珍惜生命。史怀哲相信，太多人从来没有思考生命的意义跟它的价值，度过了一生，而他看生命为一份宝贵的礼物。我们需要爱惜并且尊敬生命，这样我们也才能够把生命活出真正的价值。什么是尊敬生命？就是一颗珍惜一切的心，例如生命本身、上帝以及人的灵性、世界上的人、所有的活物、自然界的美丽、人事物的诚实跟公正。接受跟珍惜生命，把生命看为一个宝贵的礼物，珍惜这个世界以及其他和我们共同享有世界的人们。史怀哲说，如果一个人越是这样去行，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美丽，更加快乐。人生不只是活着，而是一个生命的真实经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已经变质走样了。如果你查尊敬这个词的意思，是恭敬并且带着尊崇，可是如今越来越少看到这样的情形。公共关系学家亨利·罗杰斯曾经说，如果礼貌是一种动物，它就是一种濒临绝种的动物了。 社会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归因于我们太专注在自己的身上，只想着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没有花时间为他人着想，而这个却是从前人们的行为模式。然而，尊敬依然是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最重要品质之一，也是重要的源头。生命里的好东西往往都是从尊敬这个源头流出来的。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多认识尊敬，并且实践在你我的生活中呢？《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为我们统整了尊敬的四根柱子。第一根柱子是礼貌。礼貌指的是恭敬的仪容态度或者是言语动作，这个会带出谦逊、文雅、体贴、礼仪、关怀、亲切等等的特质。可以这么说，你的礼貌说明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也是决定你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没有好的礼貌，人类社会将会变得无法忍受。在世界的历史里，也没有人因为有礼貌而出错。爱德蒙·伯克是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他甚至说，礼貌比法律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向别人表达尊敬体贴，就不需要法律来约束规范我们的行为了。如果我们彼此互相尊敬，人生就会更加美好。可惜的是，现在不论是成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待人冷淡已经变得比待人有礼貌更加重要了。吊诡的是，我们都试图要别人对自己有好的印象，可是许多人却没有认清，我们能够给别人好的印象最佳的方式是待别人如同我们希望他们待我们一样，也就是用尊敬跟尊严来对待他人。如果我们有礼貌，这个世界会更好，我们自己也会更好，而这个也包含了我们口里所说出来的话。因此，尊敬的第二根柱子就是话语。想要隐藏自己是不太可能的，我们的话最终将显明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脑袋里所藏的东西是什么。虽然我们总是察觉不到，但我们只要一开口，就会流露出一些自己。几千年前，以色列的国王所罗门就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却吞灭自己。如果好好的检查我们的言语如何显明我们自己，我们将会变得有智慧。你可以实际做一个实验，好检验接收的沟通方式是如何。拿出一张纸，或者是打开你的手机记事本，把话语分成正面跟负面两大格，在这两大格子里填入相应的词汇。比如说，正面的话语包含赞美、真诚、鼓励、感谢、同理、幽默、建议、分享、问候、支持等等。负面的话语包含说脏话、辱骂、嘲笑、抱怨、谣言、阿谀奉承、撒谎、控告、歧视、冷漠等等。然后你可以评估一下，在日常生活中你比较常听到哪一项呢？以及你自己口中所说的言语是偏向哪一项，是正面多还是负面多？很多人做了这项测验之后发现，不仅他们的生活圈里听到的大多是负面的言语，自己说的话也是如此。当抱怨胜过感谢，我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生错误的一面上。可是我们都可以改变，谨慎地选择我们的言语，并且对自己口中的话十分敏感。的确，我们口中的言语将会显明我们心中的意念。说到这里，我们稍稍回顾一下有关于尊重的两根柱子，礼貌跟话语。你会发现，这两个都和我们的思想相连，和我们的心态相连。我们为什么会失去礼貌？为什么口中会充满负面的话语？因为心里没有尊敬，思想没有美善。但是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思考吸收不同的资讯，并且建立创意的连结、爱的连结，而不是攻击负面的连结。我们的思想是绕着圈子不断重复的，我们脑袋的构造迫使我们的思想不断的兜圈循环，同样的意念会重复出现，令我们感到熟悉亲切。所以， 那些熟悉亲切的思想是什么，也就会影响我们对于尊敬的理解跟实践。宣教士保罗曾经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听起来很难做到，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我们居住的世界并非如此，这个世界向我们不断展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环境充满冷漠、不信任还有欺骗，也使得人们心中充满恐惧跟警戒，为了求自保干脆树立心墙，却也变相导致恶者的猖狂。所以耶稣也才会说，在末后的世代，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第二，你我心中都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潘朵拉盒子，里面装的东西都不符合保罗说的这些清单。那潘朵拉盒子里面藏着什么呢？耶稣曾经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要从脑海中将错误的想法赶出去，就要将正确的想法放进来，要用好的思想装满你的头脑，要有意识的过滤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和表现。但你可能会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负面，包含我自己也是，我要怎么改变呢？有的，那就是先与神的关系正确，这些美善的清单都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他，并且思想他的美好属性，也求神帮助我们磨塑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有这些美好的特质。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2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更像你。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如此温柔圣洁耶稣，你爱永留，毫无保留，无助，使我能更像你。我渴望更像你，耶稣，更多慈爱怜悯，耶稣，谦卑自己。为我生命，哦主，我愿更多像你。
Holy, holy, like you,
圣灵轻轻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更像你》。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籍是伍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8个台阶叫做把人生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上，分享尊敬的四根柱子，前面两根礼貌跟话语，接下来第3根柱子叫做尊重规则。伍尔本曾经在一个地方演讲，演讲过后有一个人来找他，跟他说，除了遵守规则那个部分，我喜欢你所说的一切话。伍尔本问他反对规则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个人说，我们有太多规则了，处处限制人，又与成功丝毫没有关联。于是伍尔本问他，如果我们两个人对打网球，你会不会要求我遵守规则呢？如果你将钱存在银行，你会不会要求银行职员遵守规则？如果你开车，会不会要求别的驾驶人要遵守交通规则？伍尔本想要指出的是，遵守我们社会的规则或者是法律，只不过是表达我们对别人权利的考虑跟尊重，这是一种诚实。想想看，我们怎么称呼那些不按规则玩游戏的人呢？骗子、老千、小偷、犯人。也许你常听到一句话，定规则就是为了要来打破的，或者听到大家都这样做。但事实上，制定规则不是为了要打破它，而是要人们尊重这些规则。而且也不是大家都喜欢破坏规则，只是有些人上了新闻媒体、报章杂志，被很多人知道而已。我们要表达对别人有考虑，有多点着想，遵守规则就代表我们要公平的游戏，也表示人生将会更加的单纯，更加和平。遵守规则的确跟成功有关，成功者就是那些用各种方式表达尊敬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也曾经说，当我们每个人遵守规则的时候，就为整个社会福利做出了贡献，间接地我们是在帮助我们的同伴提升幸福。当我们尊重规则，不只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是在表达我愿意让这个世界更有秩序，更加和睦。来到第4根柱子，珍惜差异。美国作家托马斯·莫顿曾经说，只要我们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是宇宙的中心，那么真理就永远不会被证明。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在无形中还是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呢？老是以自己的宇宙对照别人的，如果对方和我的不相符，那么对方就绝对是错误的。 我们称之为论断批评。其实很多人都有批评别人的毛病，精灵也不例外，尤其是会根据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心中暗自下了评断。为什么我们会批评论断别人呢？答案很简单，却不容易承认，那就是我们全都自我中心。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向外看，又时常把事实跟自己有限的了解混淆在一起。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别人做事的方法与我们不同就批评他们。这背后的意思是，你不对，因为你不像我。换句话说，大家都以为只有我喜欢的才是最好的。克服自我中心狭隘的人生观，才是真正的成长跟成熟的一个征兆。要克服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谦卑，承认自己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承认我们的视角的确有限。我们都有两个共通点，都是自己遗传因子的组合，还有自己经验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越学会欣赏别人的独特性、优点跟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越会培养对生命的尊敬。可是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而是在分辨中仍旧带着爱心，不是以偏概全。这让精灵想到耶稣曾经特别说到有关于论断的事，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到二节。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论断常常含有定罪的意思，我决定对方是否有罪。为什么耶稣要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呢？有三大原因。第一，我们绝对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事实。第二，任何人的判断几乎不可能达到精确无私的地步。第三，没有人有足够的良善来审判论断他人。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按事实慎思明辨，而是说我们不可以将个人主观的情感偏见等等和进客观的事实里面，对别人予以恶意的评判。犹太知名的拉比希列曾经说，在你没有经历他的环境跟遭遇以前，不要论断他这个人。耶稣说的这段经文当中还有一个重点，紧接在不要论断之后，免得你们被论断，必怎样被论断，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也就是说，被论断是论断人的另外一面，可是执行者将会由耶稣来评断，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公义、无有瑕疵。只有神可以论断人，而且是毫无偏差、完全公平。这也带出了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将来也会被照样对待。这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会遭遇同样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这句话指向一个最终的事实，将来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我们一生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必须在他面前交账。当我们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自己身上加上了将来被审判的重量。按着自己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批评论断，以神圣洁公义的标准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不论断他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犯了思想、行为、言语上的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执行最终的审判之前，他要先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罪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后复活，使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于被定罪，反而得到永生。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如果我们对神有尊敬、尊崇的心，神也必定重视、尊重那些敬畏他、服侍他的人，他也会很自然地以尊敬的态度跟别人相处。我们受到最好人际关系的良好方法， 在于把人生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上。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我要尊崇你。
我要尊崇
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徐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